上次我们看到机电还有很多事没讲完，我今天会补充一下。这次我们看的是耶夫他，他的敌人是亚门人。耶夫他的故事不是一个好听的故事，所以在讲道上我们很少听到。想一想，四十记第一的时候我讲过人的行为，他们是不听从，不教导，任意而行。到了耶夫他的时候，不单是以色列人不听从，不教导，任意而行，连士师也是这样。圣经上记载这些不好听的故事，是要我们看到与神同行跟任意而行不同的结果。那我们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父，是看顾保守我们的神。我们虽然无知，常常任意而行，你却以你的慈爱将我们召回。求你让我们知道听从你的训诲，让我们能够不立你的法则，更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结出仁爱、喜乐、温柔、良善的果子。求你看顾保守今天的聚会，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地图让我们看到啊，他的战场是在加德支派跟马拉西支派的中间，是在约旦河的东面。耶夫他是加达支派的，圣经上把它翻译成基列人。经文告诉我们，那时候亚门人来欺压以色列人，时间一共是18年。这时候同样的情形发生，以色列人又回转求告耶和华。在10章16节上记载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心中就担忧。神为什么担忧？第一，因为以色列人在苦难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认为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神找不到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人。11章1节说，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勇士。耶夫他的身世很可怜，经文上说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从小就可能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欺负，所以我想他小时候一定很会打架，保护他自己。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耶夫他的父亲行为并不端正，所以他对孩子们的教导也不良。在12节又说，基列的妻子生的几个儿子，他们长大之后就赶着耶夫他说，你不可以住在这里，你不能够承受我父亲的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所生的儿子。耶夫他会打架，在人看来他是个大勇士。上次我讲到基甸，他躲在榨酒的地方打麦子，很胆小，神却称他为大能的勇士。神看的人与人看的人是不一样，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，不要在乎人怎么样看我们，我们却要在乎神怎么样看我们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不要在乎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要在乎神怎么看我们。这是我们生活在世上一个奥秘，一个得福的奥秘。因为我们在乎人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比较里面。别人开的是 Toyota， 那我就想要开 Lexus， 这个比较是永无止境。在箴言上说，这一切都是古风，因为你所追求的只是对你生命上无益处的。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心里就会充满平安喜乐。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的宝血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他完美的儿女。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，耶夫他会打架，他可能没有别的技能，他父亲可能没有教导他，所以他到陀伯地区，在那里做了土匪的头子。当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区叫以弗他回家。我相信这些长老很可能就是以弗他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因为11:7以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什么，你们从前不是恨我，赶着我出我父家吗？所以这可能是他的兄弟。他说，你们到了极难的时候才来找我。所以基列的长老要他回去，就给他一个应许，你可以做以色列基列人一切居民的首领。我相信耶夫他很喜欢做首领，可能他小时候受惯了他兄弟的欺压，所以他要这些长老们发誓，如果他得胜了，永远做基列人的首领。我们再把他跟基甸比较一下，在基甸胜了米甸人之后，以色列人对他很感激，说你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跟你的儿子来管理我们。基甸却说，我不管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你们。所以上次我讲基甸说他是遵行听从，尊神为首。耶夫他是人的选择，基甸是神的选择。我们看到他的分别，人的选择是看外表，耶夫他外表勇猛善战，但是他是以自我为主。神的选择是看人心，基甸的内心是听从遵行，是尊神为首。4:2的时候我讲过，我不敢用26:2这段经文来做祷告，但是现在我常常用这个经文来做祷告。因为神是看人心的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办法隐藏的。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隐藏，不如说先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神进来，让神来除去我们心中点点的污秽，让神来带领我们人生一切的路程。 圣经记载耶夫他是一个领导的人才，他没有打仗之先，他先去找亚扪人来谈判。他说：“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竟来攻打我呢？”亚扪人回答说：“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占据了我们的地。亚扪河、亚伯河及犹旦河这块地，下面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扪河在这，在这里，那个亚伯河在那里，所以这两块地。”就是基列地跟这个加德支派的地，跟这个 Reuben 那个一样，他这两块地，他说是亚扪的，说是他的地。以弗他对历史很熟悉，他说我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以东人，我们要求他让我们通过，他没有。我们经过摩亚人，摩亚人也没有让我们通过，所以我们安营在亚扪河的旁边，那不是亚摩人的境界，也不是你亚扪人的境界，乃是亚摩利人的境界。他们把亚摩利人赶走之后，他说我们在这块地上已经住了300年，你们这是我们祖先神应许我们的地，所以跟你们没有相关，你们不应该来攻打我。但是亚扪人不听，这场仗就打起上来了。经文29节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。虽然耶夫他不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还是用他，但是耶夫他他自己的信心并不够，他许了一个愿，他说我如果能够在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于你，我要把他献上为焚祭。经文说耶和华将亚扪人交在耶夫他的手中，耶夫他就大大的得胜。得胜后他回家说，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来迎接他，这是他独生的女儿，此外并无儿女。耶夫他看到了就撕裂他的衣服说，哀哉，我的女儿，你使我甚为愁苦。这是耶夫他做的一件错事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下面。耶夫他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但是他不知道神的律法。神对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，他说我把你们带领到这块地的时候，你们把他的国民赶出去，把他们除去，但是你们要谨慎，不可以将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族陷入网络，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，照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之做。下面说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为他们像他们的神那么做，为耶和华所憎厌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你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。所以以儿女来献祭是神所憎厌所恨恶的，是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去。但是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事件， 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，以扫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种试验。我讲过什么是试验，什么是，所以在紧急的关头，神拦住了亚伯拉罕，并说你不可以将这个孩子下手，一点不可以害他。但是我在想，神为什么没有阻拦耶夫他？或许因为耶夫他他经常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人。神使耶夫他得胜，不是因为他的应许，而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怜悯。耶夫他只是他所用的一个工具。经文继续讲到耶夫他任意而行，又形成了一个悲剧。在他们打仗得胜之后，以法莲人他们来到，是以法莲支派的人，他们来跟耶夫他争论。他说你们打亚门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要求我们？我要你们知道古代打仗的时候是什么情形。他们战胜之后所掳的一切财产都是属于他们的，战场上有牛羊骆驼马匹，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银行跟那个保险箱，人的财产都是在待在人的身上，所以他们有金耳环、金手镯、金链子，当时男的都戴耳环，这保释他们的财富。所以打完仗之后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金银。所以以法莲人他们想得这些产物来跟耶夫他争论，结果言语不合，他们打起上来。圣经上记载那时被杀的以法莲人有42000，这是以色列人内族的叛乱。也因如此，耶夫他做以色做士师只有6年，只有6年，是所有士师统治最少的一个。我们又来看基甸，同样的情形发生。以法莲人在基甸胜过米甸人之后也来跟基甸争吵，但是基甸用几句话就平平安安地解决这个纷争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甸听从遵行，使以色列人内外平安，享受太平有40年。耶夫他他任意而行，太平的日子只有6年。一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个问题，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神对世人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但是我居然觉得好像这个爱里面有很多条件的存在。在差不多看完40季后，我心中渐渐的明白，神对世人无条件的爱早已经在十字架上明明白白的对世人显现出来。这不是一种溺爱，而是一种真诚的爱，是永久的爱。所以耶稣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。神要我们听从遵行他，不要我们任意而行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那个无条件的爱，那个真诚的爱，而是永恒的爱。所以我在每天祷告中， 我差不多都用这两句话。我说神啊，求你查看我，试炼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父儿，求你让我听从你的训诲，让我不离你的法则，让我能遵循你的旨意。希望弟兄姐妹们也常常这样祷告。阿们。
感谢主，今天朱弟兄的信息讲给我听的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那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天父主耶稣，圣灵宝，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是的主耶稣，是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要说，我们要在乎的是你如何的来看我们，看我们配不配，看我们够不够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顺命的儿女，就如朱弟兄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主你也帮助我们，是这样子来祈求。主啊，愿你试验我，愿你熬炼我，让我配得，让我配得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把我放在火里面烧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把我淹在水里，好让我真是能够做一个配得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真是说谢谢你教导我们，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所说的话真是能够造就人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在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为朱弟兄的 willingness 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。主啊，真是这今天本来是孩子自己要讲道，但是主啊，你让朱弟兄愿意这样子为来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。主，我就向主你再一次的为弟兄来朱弟兄来感恩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所以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走在你的路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聚会，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在你 面前听到的时间，主啊，我们都将心来归给你。所以说我们也为桌上的饮食再一次的来献上感恩的心，求主你保守我们吃的有健康有益处，也保守大器牧师在西雅图灵粮堂讲道的时候，主你与他同在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